那前在每一品当中都会有一些很关键性的一个语句啊，那尤其像后头里面有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里面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一般在修学呢很喜欢啊，哎，听到这么一个哇，非常一看到这种文字就很解脱，是不是？哎呀，一切如幻如化啊！问题是如幻如化完了，你是用一个如实如真实实在在的心在看这个如幻如化的句子啊，你看。想要品味后头这几句话的美味，也必须要这么啰里嗦嗦走到这里来啊，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是因为如幻如化的观察，想观观不来。因为你我们现在都还是在文字上的解读，而这个文字上的解读当然有可能是讲的不够清晰，这里面有可能还有就是说，虽然讲得很清楚，但你还是很难接受，代表什么？你要观这个如幻如化还不到时候，因为你还信不过，是不是？你那个如幻如化也许可以来拿来写诗用的，但没办法观，因为你还信不过一切法。你不是用一个实际的道理去建立如幻如幻的观察，是不是？这个就是你对现在这样的道理，它还是在文字上的，而且是用我们现在逻辑上可以懂的道理在讲的。如果你觉得你这听起来还是很别扭，好像讲完还是有嘞，所以这个如幻如化你就不容易管，是。所以在这个各品当中有很多都很关键的一些语句啊，都是经典里面所说的，但你不觉得？有时候只是拿来欣赏，但不一定用得上，哎，这就是我们见的见地不够。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品，好，这个观六情品。问曰：经中说有六情，所谓眼耳及鼻舌身意等啊等六情，使眼等六情，形色等六尘。这你看，这些道理就是在《心经》里面很多的都有五蕴眼含的啊，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里啊。那这个六情是我们建立执着的一个根源处啊，也是我们讲的六贼啊，是不是从这里接进来？那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来建立说，我们所行的眼耳鼻舌身意，那见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个六情生种种情生种种生命执着的这个东西本身的虚谬处在哪里啊？他说：此中眼为内情，色为外尘，眼能见色，乃至意为内情，法为外尘，意能知法啊。这就是经典也是不是这样谈，唯识也这样谈，是所有的道理它建立十八界，是不是？眼睛、眼根、眼色尘、身眼识，是不是这样说？没错。但这个道理是要建立世俗地的一切法相的安立啊。讲完了之后，所以佛法在讲这些道理，讲完了之后就跟你讲说，既然这些眼根尘识相应才生，那也就是根尘识都什么不实在。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学问是怎么样啊？了解毗昙啊，了解唯识啊，了解完了以后就因此忘了什么？忘了既然它是根尘是合才生这样的一个分别，那因此根尘是的存在是相依带关系，应该是回到这里来。结果你现在回不回来，反而在名相上去玩弄，就学这个就成负担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从法则上去破，那唯识上是从了把这根尘是一切唯识所现的这个道理建立什么？它叫做依他起而现出遍计之，也就是没有实法。你说所有的见走到这里，其实意图所建立的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建立的方式不同，所以建立的证件其实是相同的，是不是？所以也我们的很多人就是在法相上的学习啊，但未能得其位啊，长时间的这种 活学名相的这样的一个熏修，其实反而会成为挂碍，成为负担。所以有人在佛门里面得世间智，不是得真实智慧，就是说在佛门里面学到最后，感应未来是当哲学家这样，因为他也很会分别，就像很会机械学、哦、机械化，很会这种属于世间安利的法相，他很熟，很能演绎，但他会不到那个根本见，所以他不能得佛法智慧，而从佛门当中竟然感应的是世间智，因为他不相应作用，对，一样。所以佛学的修学要是不能彻底相应，其实并不一定增长智慧哦，不要以为他能增长智慧啊。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其实不一定以信心来的哦，不一定以信心啊，他们是在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一个很大套的一个哲学系统，所以在这里玩，但并没有想要依教奉行，所以有时候很可惜哈，这点很可惜。所以有时候，很多人闻法学法很久，但身心不清安，很沉重啊。读完这一科要那一科，这一科完了要开另外一科啊。何时才能了？初级部读完，读中级部、高级部，还有研究部，读完要12年啊！阿弥陀佛。会啊，所以我最近在上课，有时候我们讲说，假如这个法那么好，是不是修行那么清安，我们怎么不会像我们现在会期待很多世间事，我们就很少人，我很少人期待说赶快醒来，赶快白天，因为又要找课了，很少人这样想哦，我那没听过，对吧？因为明天要找课，所以晚上睡不着，哎呀，没有，因为早上说今天很忙，大家三皈依，啊，多好，三皈依多好，所以修个港口这一卦，对，所以但是讲哪讲的啊，修改感觉奇怪啦，应该变哪呢？因为我们不得其位啊，所以很多东西啊，这个。其实又没有人看得很清楚啊，有时候这样修得蛮，没事找事来压迫自己干什么？如果得其位就不一样，好，所以我要讲说，对世间事能这欲成能染污到那么自然，对佛法就有点勉强，这是众生习性累劫所产生的习性啊。那虽然是如此啦，也不要妄自菲薄。刚开始很勉强，慢慢不勉强，不然不但不勉强还欢喜，其实会不会有了，还是可以。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啊，有人念佛念到欢喜，念到你怎么拿他都不会动摇，那个例子刚好最近有听到嘛，那一个老太太90几岁，一生坎坷，念佛，因为刚好他女儿有告诉他有一个念可以念佛，那因为他很苦，所以现在心思也单纯，他信得过他就念，可是虽然念，周边很多亲属都反对，甚至把他念珠拿去烧，他还是念，念到最后人家讲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极乐世界？他说极乐世界没有生没有死啊。我们理论读很多的人都还不知道这句话。他说极乐世界没有生没有死。他还讲说你没去你怎么知道？有啊，我去啊。这边有点怪的哦。他说极乐世界不下雨哦，就有下花。这个不认识的还能懂这个阿弥陀经所说的？他说那边的水池都黄金哦。你看这又奇怪了，奇怪他没去的都讲对了。 请问这种人念佛一定很欢喜的，他世间事什么都可以不要，就好像说当你得乐透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一天不睡觉，你就不会讲明天起来怎么办，不会啊，中乐透还怕晚上被人家偷了，整天看着这样。以前我们台北有一个山哈，那个老夫老妻做果园啊，那好几十年前啊，啊突然卖那个土地，卖了800多万。你看那时候的800多万，那是用那个桌子啊堆一堆的，就让两个老夫老妻本来做水果，就是做完工作完了就睡觉了，就因为那一堆钱，那人他们两个就蹲在那里，晚上都不能睡。他们后来想一想，不对啊，这样下去怎么过日子？就跟他讲说，我能不能不卖？他宁愿种水果也不要那一堆钱，因为他们两个不能睡了，他们那钱不知道放哪里，两个老夫老妻又怕人家走拿走，就整个睡着蹲着那一堆钱。只要爱的东西就放不下，是，哎，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做到哈。哦，这是另外，我们来看。答曰：无也。何以故？是言则不能哈。我们接着念下去，因为他虽然是用这个寄送的方式，可是有时候文这个一个接着念着，是言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我？那是言不能见自体，何以故？如灯能自照，亦能照他。眼若是见相，亦因自见，亦因见他而实不耳。是故记中说，若眼不自见，何能见一物啊？我们讲见，那情况下，如果你肯定一个见的话，那个见是应该是有一个独立的见法嘛？那独立的见法应该是他自己见，他有一个见性在，那见性在是应该不会被遮挡的。就是说，假如这个见必须要分见外不见内，那可见凡是内者不能看，所以这个见性变成是什么条件的，是不是有条件的？否则一个见性，它应该这见性是不被破坏的，因为它是独立存在的。独立存在的话，它只要能见，是应该一切都见。为什么这个见性必须要见外不能见内？所以内外变成是一个见性存不存在的一个条件限制。那凡是条件限制的，就不是自性存在，是不是？好，问曰：眼虽不能自见，而能见它，如火能烧它，能烧它不能自烧。哎，他说那像火也是啊，他不能烧别人，但不能烧自己，但能烧别人啊，因为他火没有自烧啊。啊，举这个例子。好，那他答曰：火欲则不能，臣以眼见法，啊，去未去，啊，去时以总答世事啊。他这个在记的时候用回答，就是说，火这个这句话要接着念，火欲则不能成以眼见法了，就用火这个比喻啊，不能成就这个眼见的法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去未去，去时已总达这个事情了哈。好，我们看怎么办？这个我有我的看法哈。如虽作火欲，不能成眼见法，事事去来品中已达。其实如果要这样回答，我是认为这样回答的话也可以，因为第一个显出什么？如果你前面道理懂，你不应该再做执着，你不能再这种计较这个东西，因为前面已经告诉你，因为见你看他这接着讲，已达，如已去中无去，未去中无去，去时中无去，如已烧未烧，烧时俱无有烧。如是以见未见，见时俱无见相。好，那其实他举这个话也对，就是说我前面已经打了前面那个道理，如果我们同样将去来去的道理啊应用到所有的动作当中，其实都讲通了，都可以破。好，那所以在举这个例子啊，其实也有一个相对的意义啊。一个相对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这般的愚痴， 前面的道理，假如你能善思察它的道理，你为什么还在此处生执着？啊，如果前面已经说的话，你应该懂了，你为什么还在这里讲？那这样的讲法，当然我先给一个确定，就是说，其实法之间这个道理里面产生什么道理？我们今天讲的是六情品，其实六情品所要建立的见，在某一品当中其实已经具足了。正如我们一开始讲，他不是说讲生灭的时候也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讲其他的六部？因为众生执着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讲到二十七品。那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品品之中所建立的道理有没有各个分割开开的？没有。那为什么要有二十七品？因为你有不同的执着，即便我讲了这个道理，你依然还不能将这个道理拿来活用，所以续来品讲完了以后还要讲六情品，否则续来品是不是足已经把你这个现在的六情的执着是不是也可以照破？可以啊。所以你看，道理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割开？就是说我非得要破六情的时候另立六情，破六情法要破去来的时候要另立一个破去来法，我不需要。其实道理上本身就有什么沟通处，都有一定的原则。什么原则啊？我们讲缘起的道理。所以讲这句话其实也透露一个说这个法跟法之间的关联。那因此假如你很熟一个道理也就够了，你就可以将这个道理应用到很多地方。好，那因此我们在了解一个法，这是我们学法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最主要是得其智慧而不在于多。我认为如果我们讲实际的，你就算前面后面不没看，可是你前面的某一品一两品你熟了，道理懂了，我也认为你中论已经通过了，是不是？假如你每一品那讲什么内容你都很清楚，可是你这个法则只要二十七品，第二十八品你又讲不出来了，你没有得这个智慧啊。当然没有二十八品了，可是问题我就说，我今天如果在某个地方，就是你对二十七品很熟，但你无法活用到对一切法的抉择，这不是我们讲阿含里面的三法印？三法印不就是缘起法？所以你如果了解缘起法，你也了解这个三法印，所有的佛法到底是不是法，你就有抉择能力。你可以二十七品都懂，但跳开二十七品所开演出来的这种差别相之外的，只要一个跟二十七品无关的名相出来，你不会抉择，那不表示你懂得这个中观见。那同样的道理，就算你二十七品没有读，你只读这一品，有人可以容不容许？有些人说，这个第一品看完我知道了，可不可以？可以啊。是不是只要看一品就够了？因为其实够了，因为龙树菩萨他都没看那二十七品，因为那是他造的，他没有看啊，他造的啊。也就是说，没有有没有一定要二十七品？其实严格来讲没有啊。而问题是那个智慧有没有啊？是，这就是我们学法的一个所有在乎的投入的一个目标在这里，所以追求的是这个见，而不在于说你那个量多少，是不是？这里就也讲出这个道理了。好，好，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偈颂里面，他是讲说用火欲啊来成这个眼见法是不通的。为什么？前面也答，如果用这个，那这个东西是其实应该是有它的背后的原因，背后的用心啊，就是说其实前面已经说你为什么还生气执着，用意这样啊。那如果每次都用这样回答，我们下面就是说你起任何执着，我就跟你讲说去为就是去为去去时以总答事事，那下次你问一个问题，我还是讲说去为去去时以总答事事，那以后这个二十七品就不用再写了。为什么？真的前面都讲过了。好，所以他这里应该是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说法本相通，为什么你不能 活用它。好，那事实上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接着要其他问题，我们要讲说火能自烧，如果我们要回答火能烧它不能自烧，好，火能烧它不能自烧，那我们现在讲说火前面就像说能见它不能，不能照它不能照自己，那火能烧它不能烧自己，那这个烧意还是出问题啊，是不是跟我原来讲的道理一样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烧可以的话，为什么有一法不能烧，至少你不能烧？是我们现在来讲说这就是语词上的一个吊诡啊。这个世间人为什么一直转，当然这个在逻辑上它有另外一个语词，比如我们现在讲世间所有东西都不可靠，请问我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世界什么事情都不可靠，这里面有一个吊诡的事，你知道吗？那你这句话可不可靠？
不可靠。
啊，如果你看我的内容是世间所有事都不可靠，那我这句话是世间事嘛？那如果不可靠，表示世间又回答变有可靠，听懂吗？我的内容叫世间事所有都不可靠，那如果这句话可靠，而偏偏你这句话又世间事，所以有你自相矛盾。如果你讲说世间事所有都不可靠，你这句话真的也不可靠，可是我这句话所讲的是一切事情都不可靠，结果你又把一切事都不可靠否定了，变成世间事又有一点可靠，那到底这个语言层次上的问题，语言层次上的问题，但世间事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世间事就出现问题。当我在讲别人的时候，其实我又无法跳开我讲的范围。好，所以你看，我们像我们在谈佛法可不可靠，佛法可不可靠，佛法可不可靠，佛陀会不会保佑你？你敢说不保佑吗？哎，又不行了，今年有时候有保佑，哎，那不保佑，保不保佑就乱了，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不能，就像我们讲这个道理一样，你自己本身没有跳开这个范围，你在说的时候你自己也掉入这个环境，就像我们刚才讲必须从缘起的道理，你讲我们像我们来讲说世间世界不可靠，佛教可以讲啊，凡是因缘所生法皆是什么样，皆是无自性，皆是虚妄。那你说你讲这句话怎么样？我只是顺世间，但我不落世间相，我本身是应你的因缘，而且我的执，我所离开的不是断灭，我只是去这个执，所以我可以应世间，但不落入世间的执，所以我不会出这种问题。那世间法里面假如不能顺着这个道理，你还批驳，你又肯定世间又要否定世间，你自己就会产生自相矛盾。所以说啊，世间都不可靠，唯有佛法可靠，这样好，那你就必须要用佛法来解释佛法，否则的话你如果谈的佛法是用世间法来呈现佛法的话，那你这个佛法本身还在世间法里面。所以徒有言说了，就是说你认为佛法伟大，但透过你的嘴佛法就不伟大，被你说都不伟大，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是世间法。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佛法假如不能显出正精神，世间人来讲说你其实也没有超，你也没有超出我多少，哎，这当然这是额外话，不过事实是如此啊。怎么说？当我们佛教同时在珍惜世间的时候，我们珍惜世间是染着世间的时候，你就无法行度化因缘，因为你本身尚且靠世间来庄严自己，你如何来远离世间？是的，因为你在这个范围底下，你依然还是守在这个范围，所以你跳不开这个架子，所以世间人也无法看出你的庄严。为什么？你跟我其实差不多。好，他这个比喻，我说如果他这个烧性是存在的，他为什么只能烧他不能烧自己？那一个自己不能烧，就变成是什么？ 有保留了，也就是这个法性变成是不是决然的，不是自信存在的，是还是条件的啊。所以我会讲说，你即便举这个火烧的例子，我还可以站在缘起的道理来讲说，既然火性还要分自它能烧不能烧，此可见还是条件限制啊。即便你举这个火跟这个剑本身并没有多大差异啊。好，如是以剑未见剑时，即无剑相，故是剑若未见时，则不名为剑，而言剑能见，事事则不然。好，这里面也是这个道理，剑眼未对色则不能见，而时不名为剑。好，我们现在在见哦，那这个见是怎么样见？我们有没有，我们现在有，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之所以说我在见，是因为啊，我有个对象。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没有对象的见？有没有？我现在没有看到东西，有没有看？
有。
看到一个你认为的那个东西没有？其实还有没有东西？
有。
你从来无法找到一个没有对象的剑，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只有剑啊没有东西的？我们现在闭上眼睛至少还黑黑那种，有没有对象？你所谓没剑是你所设定的那个你所认知的话没有，但他有没有对象？他还是有对象。只要你承认有一个剑一定有对象，离开对象有没有独立的剑？现在现实当中你们找到一个离开对象独立的剑？事实上找不到，是不是？你就算闭上眼睛，你想尽办法，我闭上眼睛我什么都不见，可是你只要认为在你现在只要认为有一个，我有一个见性，但我现在没有对象，有没有？你认为说我能见，我这个见在这里，只是现在没有对象，那只有你在想你在讲，实际上你在承认有一个见，但现在没有对象了，这个见不曾有过。你这个见一定是有对象以后，那你这个对象我没看到人，但你有看到别的啊。你那个没有的东西只是你认定的那个东西没有，可是并不表示说你在认定之外的其他东西不存在，还是存在，所以你才会产生一个我现在在看我看不到东西。假如我在看但我看不到东西，其实还是有东西，有一个对象让你认为你这个对象里面你所具体所要举的那些例子没有，但还是有一个对象让你认知有，否则的话那个见不存在的。像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有些人只是在理论上说啊，见可以见，没他有见但见不到东西，那是你在理论上谈，在现实当中见的肯定，这个见的肯定有没有离开对象？离开对象见没有这种见，没有所见也没有，就没有见了。所以眼未对色则不能见，而时不名为见，因对色名为见，是故记中说未见时无见，云何以见能见？你看啊，假如还没有对象的时候他没见，就这个见性不存在，非得到有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讲见。那照理讲，我们是像我们现在的执着是我们拉回我们现在最现实的，就是我有眼睛，我有一个主体在这边，所以我想见就见，所以变成这有点彼此，而且是我是客观存在的，我这见性在，而这个见是我自己独立的，所以我现在这个见是怎么样，我独立的，那我想见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见，我不想见的时候这个剑还在，但我不想见，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剑是怎样？我的剑像比如说，你总不去看一下东西啊，就表示说你现在没看到，没有看，而你现在待会把这个看拿去看东西，所以就变成剑早就存在，只是现在没用它，是。那你看哦，在现实当中，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样？假如没有对象，你实际上根本生不出那个见的认知啊。 假如我没有对象的时候，我们不讲我们见，我们往往是讲我们讲见的时候，都是因为有见到对象。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假如我们没有见的时候是没有，那见的时候才有，那你怎么讲说是见去见他？怎么说呢？你这个见还是必须要靠对象的存不存在才讲他有见，所以你这个见是靠什么？靠对象有无才跑出来的，所以这个见性有没有存在？没有。有没有独立？你要有独立，就是我没物的时候也能见，可是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没物的见，那偏偏一定要见东西的时候才见，那到底是它独立呢，还是靠见见东西才让你见？也就是说你这个见有没有独立性？好，这里面就有一个是在唯识里面就特别谈，因为习性的关系生五根，又以五根的真上力故生五尘。唯就跟这讲完，但现在是这是在逻辑上转，那唯识就直接讲道理，讲另外一个道理，因业力的关系，自己以颠倒妄想生出五根，然后又因为这个五根的业力的习性，自己又现出五尘，那以便也让五根看五尘，就这样。所以见在这样，没有真的一个见的去见，而是那一个能见所见的执着合合，又生另外一个我见。我见于我执着一个眼根，我又执着一个色尘，同时也不是眼根色尘碰了以后才叫眼识，其实眼识也有一个，也是一个颠倒妄想。你要知道，不是十有二法眼根见色尘，然后才叫一个眼识，不是，眼根是虚妙的，色尘是虚妙的，眼是虚妙的，三法合合就生出说我看到了，就这样，就这样。所以我们就不会有天眼通，因为你就被这些见就塞得满满的。所以为什么在神通的人，他必须要远离这些境界的诸尘的拦阻？他为什么要这样训练？他必须要为什么降伏烦恼？因为你本身所执取的法会让你的通不通，是不是？所以其实是不是实有外尘？我因为这样很难解释啊，你必须要很清楚，就是我们都还是认为有一个主体的，然后主动推动力道去支它。这个在说明佛法也是这样说，在世俗地的说法是这样说。其实慢慢去了解的时候，你认为你是以这个，就好像我们还是用梦中的例子好了，梦中的镜是谁的镜？那客观镜吗？不是。梦中的你，梦中的眼睛是真的有一个具体眼睛没有？可是梦中的你的眼睛还真的可以在梦中眼的色尘，还真的在梦中的那个人啊，其实真正想的是那个睡在那里的，但梦中的那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睡啊，他也觉得说我眼睛看到一只蛇赶快跑，是不是这样？请问他眼睛的那个眼睛是不是真眼睛？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眼睛去看到真的有一个外在的蛇，然后因为眼根去看蛇以后就产生真的我看到蛇的分别，有没有？从一开始每个都是虚假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梦中你的眼睛是因为有看到一个东西才生那个看到的想法，啊，有一个对象才生出这样的执着，所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哈。啊，所以说我们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好，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意义哦。怎么讲？这就是我们之前讲阿含经里面的一个道理：以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者谓之众生。所以众生本来没有，但你对色执着、受想行识执着，就增长这个颠倒性，是。所以要不了解以色受想行识的虚假，而以原以色受想行识执以为真，就算你不做坏事，依然日日夜夜招感生死业，不是吗？因为生死业在哪里？ 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叫做众生，众生就会有生老死。是，所以你要不远离六根对六尘的那种颠倒，你怎么修？那还不是在三界里面？这才叫修，这才叫修，对吧？否则你怎么修？你要执着，我用我的六根好好看东西，好好修，修到最后都不离开六根的执着，你怎么修？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方法为什么会到最后一定是要去除这一个执着？他先认许他，然后在这个当中让你得定，来生慧观他，然后再回到佛法的原点。是，我们现在或者我们就是在度众生，现在这个就叫度众生，因为六情众生之情嘛。所以唯有远离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才叫度众生。这就是我们讲的，所以度众生意是从这里来，所以度众生的价值意义是从这里建立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一个众生度到合你的意的，那没有，是不会以众生度众生又生众生，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度众生越度越多、哦、有啊，像比如说我今天讲课回去，我就跟他们讲说，今天我到普医院啊上课啊，有很多人来听哦，出家在家都有、哦、其实那些都不见了，对不对？可是我的心还留着，而且还带回去很多个，这就虽名为度众生，其实反被众生所度，而且是生很多众生。所以你看啊，做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三轮体空？我们以前讲三轮体空讲得好高啊，不大敢信受，不就这个道理吗？因为你依以六根所造作的一切法，你必须要知道都是相应方便施舍，你唯有在造作的同时消融这些烦恼，才叫做自利利他，不是吗？否则的话，你就算坐在中，有一个人天福报而已啊。所以有的人坐着在那里吃饭，都功德比你那忙的整天还功德大，你信不信？你说哪有这样不公平？有啊，像我们现在一天坐8小时、12小时、16小时，比那个有些有钱人坐在那里，钱就一直滚进来了。你说那不公平？嗯，也公平，因为你有勤劳，可是他有脑袋。嗯，就差这里，他的脑袋就够身材的，坐在这里就能知道钱从哪里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这里面讲说，我们今天有见有对，那到底这个见是从哪里来？这个见如果必须要靠物来的话，那这个见根本是什么？待他而生，没有独立见。那独立见如何依见来生之？不可以。好，那未见时无见，云何以见能见呢？复次，二住俱无见法，何以故？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我们就把见有两种啊，一个叫见，一个叫非见。那不管是见还是非见都不能见啊。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见不能见啊，先已说过哈。见不能见，因为见必须要带因缘啊，非见亦不能见啊，无见相故，非见怎么能见？那见能见是为什么？因为见能见是在见的时候才说见，那没有见，没有见，没有动作的时候又不能说见，所以这个见变成力啊，因缘和合才见。所以既然因缘和合的见，就不叫真的见啊，是因缘和的。那你说如果非见呢？那非见尚且不没有没有见相，那又如何从若无见相，云何能说他见呢？当然不行。见法无故，见者亦无，何以故？若你见有见者，无言者亦因以于情见。好，若离开见，因为我们现在把见的道理存在是条件的，所以有没有真实的独立的见？没有。那如果见没有的话，我们来谈见者。问题见者必须要有见法才能叫见者。 那见拔都不存在，如何谈见者？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了解说所见是虚谬，那你就应该讲说，包括我们念佛，到最后谁在念？这特别有意思，你有没有看有意思哦？这个要讲出又是一个修行的道理哦。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引导修学的时候用很多善巧，但其实有些善巧之所以会这样讲，配合这个法，我们念佛的时候很少能一心，因为你有所分别，你有所执着其他的。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看念佛随着你的功夫慢慢更专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作用？你们试着看，你念的时候念的时候你专注念，念到最后你还是会有很多和相，我在念，是不是有？但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在念，这个我颠倒意，不要指谁念，念阿弥陀佛，我借阿弥陀佛号，其实在清净一意，不远不执着这一些虚假，也就是说阿弥陀圣号所代表的意不在文字相，而是在于照见这个缘起的真意。所以我可以借着名号，但我却以决心来念它。我的道理就是说，我专注的时候，所有我在念我所生起来的什么根尘事啊，都忘，这时候最能专注。因为我们平常在念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有保留，会保留。其实我们起了很多，但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比较高一点的，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其实可以用的哦，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不是有时候会讲说，念佛的时候谁念？你有没有管说我念？不用，连这个我念都不要理。真念的时候谁在念？一切处都还念佛处啊，连只有阿弥陀佛圣号之外所有的念都不要，所有的分别。这个不是你压着，不是说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谁念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虽然他有，可是我不要理他，而这个不是这样哦，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其实谁念那是颠倒，因为本不应该，因为在诸弥陀愿信海当中没那个我。所以我们如果从道理上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发觉就所有起的所有心都是违反这个道理的。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谁念，在哪里念，念个什么声音，如何念，一概都舍。那到最后就开始剩下一个念，这时候那音声四相，音声是谁在取，谁在执着那个能念的那个念相。所以你会一直播，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的念佛心就透过这样的见，可以把念佛存到很纯。你信不信你会不会因为念佛得定？我讲的那个定还不是普通的禅定哦，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实相念佛的定哦。你信不信？你试看看。你如果一开始在念佛的时候，你先稳住你的想法，把你所建立的这种见，我因何安住来念佛，应该是无住身心，金刚经说的。为什么无住？无可住，不是我不想住，无一法可住。那无住身心方便心，因为即一切法都无时可住，那我起一个心来的时候，也不是以住着心来念，而是以方便心善巧心念。那因为你不住的时候，你所有所升起的妄想，你不以烦恼去滋润它，所以它跟你的关系就会比较松。那你加上你的用功，加上你的见，这时候很多烦恼心就慢慢会变薄。这时候你发觉你念佛会很越来越自然，很自然，因为你不加勉强。最主要是因为你了解我不应该住它，从之前是压抑不要住，和知道说其实无可住，因为所有在能住、能听、能舌识、能念，然后我能听的声音， 我能念的语词，所有东西都是能所所立。所以我们了解说，当我能远离这样的念而来念佛的时候，才叫清净念，才叫清净念。当然大部分人不行了，也不随便讲这个，因为本来好好念，这样一讲就乱掉了。但我不认为在座的不行，可以，因为他方法都没丢掉，原来的方法而已，只是转个弯，把观念改变，把正见带进去。这时候反而把原来让你牵扯拉扯很久都扯不过来的东西，突然原来是这样，放下，原来是这样，所以你比较容易放下。是，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加特别很用力的去对立折腾。所以念佛开始就是不需要，有的人因为他很用心很勉强，所以念完他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会得到欢喜，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因为耗神太多。所以有时候会念的这样用功的时候偶尔得的欢喜，可是有点恐惧。我讲实话哈，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会怕，会说要得那一点味要修行又十几小时了，要很辛苦才那一点味道，所以当下次要轮到你又要开始用功的时候就有点怕紧天逃，因为你太用神，而你太勉强，而且你在对抗的事情太多，你对抗的事情你太拉扯。可是如果你身心做个调试，其实本无处，何须我对抗。假如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念的时候你就说，我其实不过是借这个方便安住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法本来如此。那当然现在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那个道理的哈，不过实际上假如你可以的话，你念佛其实不是那么困难啊，因为它变成有我们的讲的有点叫水到渠成，这就自然。我说的话就像讲到明明认为他有，他却不要执着啊，因为刚才我不要执着，可是他又有，那人家就很苦了啊。本来他有，他是有，但我不要执着，现在就我可以执但他没有，你知道，就转个弯而已啊。他说我可以执，因为师父跟我讲说可以执，可是我发觉他没有的。我本来可以，我也想执，但师父跟我讲不要执，那就很勉强了。现在师父说可以，你尽管去执，可是我要执的时候，我发觉又不可执。所以说，第一个师父也没逼我，那我为什么不想执？因为我发觉也没什么好执。这时候就会两者一切都平安无事。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管我，但我也不值得。我念佛再也不是那么勉强，是因为什么？他本来就是那么欢喜清净。那我为什么有些烦恼来干扰？本来也没那么干扰，因为他本来也无事，是我去执他才那么困扰。所以修行变成可以静下来品味，所以修行再也不多，不需要量很多，而是那一个你耗药在那个静里面习诸烦恼。你们试着试看看哈，讲完出去可能又忘了，那你这样有时候磨一下，看不知道你看你修什么法都可以用了，其实道理都一样，那你试着用这个道理转，好。所以我们如果讲说，见不能见，先已说过故啊。非见亦不能见，那无见相故。若无见相，云何能见？那下者见法无故，见者亦无，何故？见者必须靠见嘛，这跟前面那个去者去法一样。若离见有见者，那无言的意义，那个就离开见有见者的话，那也就是说见者不一定要靠见来肯定哦。那也就是说见者不一定要靠见，也就靠别的东西也可以叫见者，那这个也可以哦。那第一个你破这个法，但我也容许你破这个法。如果见者可以靠余情来成就见者的话，那见者就没有必然意义， 那见者没有必然意义，那也不是自破吗？是不是？我们之所以见者，是用见来肯定它。第二，用见来肯定见者，见者不存在。那如果靠别的法来成就叫见者，因为你认为说没有见法也可以见者的话，那就是可以靠别的来肯定。那靠别的来肯定的话，可见见者没有定向，那没定向还是把见者破掉，是不是啊？所以无言者亦应以余情见，为什么？因为见法无故，见者亦无。那如果离开见有见者的话，那离开言是不是应该还是可以看？那跟这事实不相合啊！啊，若以见，则见中有见相，见者无见相。是故啊，这个记中说，若以破于见，则为破见者。那我们若以见来见的话，则见中有见相。好，那如果我们用见来见，那一定是因为有见相才叫见嘛。但如果我们离开这个见法而有见者，可是见是因为见才叫见，因为有见相才见啊。那离开见法表示什么？没有见啊。那没见的话叫见者，那见者是在做什么？见者无见，这样却叫见者。因为离开见法就不叫见了，因为见才叫有见相才叫见，那见才叫见法。那离开见法一个见者，你自己讲离开见法有见者，就是见者里面没见法的意思嘛，是不是？那离开见法有见者又是无见，啊，无见就无见相，无见相什么叫见者？这个道理好像就只有这样转，对不对？不是，其实它就有这样的意义嘛，是不是？你今天所肯定的是以什么肯定嘛？啊，那如果你肯定的东西本身也是虚谬的话，那你凭什么肯定呢？好，我们看呢，互斥离见不离见，见则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你看呢，若有见，见者则不成；若无见，见者亦不成；有见，见者不成；无见，见者亦不成。啊，见者无故，因为前面讲不是讲啊，我们上一句不是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能见嘛，已经讲了。所以你从见跟不见都不能找到见者，那见者没有，回头再看，如果见者无的话，那什么谁在见？这就是佛法里面，你既然是相互依靠成的，那我就可以用相互来破你。我们之前不是讲吗？众生因为有生灭执着有我，对不对？因为看到，你看那个一个人从小到大，你看他生生灭灭，所以他有啊。那佛法是因为他生生灭灭，表示没有我啊。我先任许你有生灭，你用生灭执着有我，那我用生灭来破我。破了我再回头，那谁生灭？所以我之前所赞许的什么生灭，到最后我还是回来把它破掉。你用生灭证明我，我用生灭来否定我。那当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认为说，那你至少承认生灭啊，因为在佛法里面经常这样。你用生灭证明我，那我用生灭来说，因为生灭故所以无我。所以到最后他就没话说了，说这么一说真的没有我。可是嘿，你刚才破我的时候你也掉入陷阱哦。什么陷阱？虽然没有我，可是有生灭法啊。的确你刚才也真的是用生灭来证明无我，但我说我是顺你的意让你破，但我从没认为真有生灭，因为若无我谁生谁灭，这个道理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